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米。现在是5月25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七国集团在日本召开年度高峰会议，而高峰会议的开幕宣言将会提及安倍晋三的法治三原则，亦即是有领土纠纷的国家全面遵守国际法，不会使用武力和威胁，并且坚持和平解决纠纷。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说，希拉里·克林顿的私油公用违反了规定。台湾新任国防部长冯世宽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说，将会成立因应信息电子战的第四军种。
新的政府非常重视这一块，这个资电站呢，从这个1982年。
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七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在日本举行会议，讨论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事安全等问题。在星期四，七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在日本海滨城市伊势志摩召开年度峰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伊势神宫迎接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的领导人。在为期两日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会领导人将会讨论振兴疲软的全球经济、反恐以及海事安全等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显然是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的领土扩张的态势。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在这次峰会发表的首脑宣言当中，将会明确写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倡导的法治三原则，也就是有领土纷争的国家全面遵守国际法，不使用武力和威胁，并且坚持和平解决纠纷。不过宣言将会避免点名中国。今年4月，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曾经发布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声明，虽然未提及具体国家，但是引起中国的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亦都曾经指责峰会会谈领海主权争端是不务正业，是日本的又一次拙劣的表演。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说，今日峰会讨论多项国际热点问题。
We began to touch on some of the key security issues that are important to all of us.
奥巴马说，他们开始讨论了一些重要的安全问题，南中国海和海洋安全的议题，亦都谈及乌克兰局势。这个问题在谈判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不过太多暴力仍然在发生，所以需要解决。稍后还将会讨论一些重大的国际热点问题。峰会在星期五结束之后，奥巴马将会前往广岛访问。1945年，美国战机在广岛投放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造成大量的伤亡。全球12个钢铁协会敦促七国集团防止廉价中国钢材扰乱全球市场，并且对钢铁产业造成进一步伤害。包括日本在内的七国集团本星期在日本召开峰会。钢铁产业一直受到钢材价格急剧下跌的影响。欧洲和美国指责中国大量出口廉价钢材，加剧了经济危机之后钢铁需求的锐减。其中蒙受打击的企业塔塔钢铁由于表示无法承受严重损失，该公司3月份的时候宣布将出售他们在英国的生产的业务。这个举动导致拯救数以千计工作岗位的政治动荡。白宫已经表示，关于减少全球工业产能过剩，特别是钢铁过剩的讨论，将会排在上个星期开幕的日本峰会的议程。12个钢铁工业协会星期三宣布了给七国集团领导人的公开信。公开信和其他钢铁生产者表示，这次峰会有关钢铁工业的讨论必须包括对那些不尊重市场经济情况的国家采取行动，特别提到了中国。他们表示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一份泄漏出来的美国国务院总监察员的报告说，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在处理公务的时候使用个人电邮，没有遵守到规定。这份报告本来应该在星期四公布，但是它的内容提前一日泄露了给记者。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没有证据显示希拉里·克林顿为使用个人电邮处理公务一事寻求获得批准，如果有过，他会被告知是不可以的。由于安全担忧和联邦纪录的要求，政府官员应该使用政府提供的电邮账号。报告审查了现任国务卿克里以及几位希拉里·克林顿之前的国务卿的电邮使用的情况，包括赖斯、鲍威尔和奥尔布赖特。报告谈到了美国国务院内部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是特别提出希拉里·克林顿使用私人系统的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说，根据他们的记录，本来是可以更好地保存国务卿以及他们的高级助手的邮件和记录。坦率地说，是涉及几届的政府，在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之前，他们都注意到。托纳指出，克里使用的是政府邮箱，所以信息都被自动保存。电邮丑闻全程伴随着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活动。他在三月的时候表示，现在想起来，他当时可以不这样做。到目前为止，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都已经举行了多场的辩论会，而下场辩论会将是最不同寻常的一次。依照惯例，在各党正式提名本党总统候选人之前，辩论只在本党参选人之间进行。而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将会进行一次的辩论。川普在星期三晚间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的时候，主持人金梅尔提到希拉里·克林顿拒绝和桑德斯进行辩论，并且问川普是不是愿意和桑德斯辩论。川普爽快地答应，过后没多久，桑德斯在推特上表示接受挑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第一个钟头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第二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gd.com， 或者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的听众热线。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有关中国和美国在军事之间的一个竞争。我们亦会报道日本关注和迎接奥巴马的和解之旅。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借战略与经济对话，希望可以促进中国以消费带动内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6月初将会在北京举行。美国财政部次长内森希茨表示，美国希望借今次的对话鼓励中国扩大内需，并且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希茨5月24日在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座谈会上预览了这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经济轨上美方关注的重点议题。美国财政部次长希茨表示，在今年对话的经济轨上，美国将会在一系列关键议题上和中方展开接触，包括全球产能过剩、投资全球化以及宏观经济再平衡。总体来说，美国将继续推行可以使到中国实现更为平衡、更可持续发展的改革，以及是美国出口商、美国工人和公司提供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希茨仲表示，再平衡和商业环境是当前美中关系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他还说，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不单止是对改善美中关系至关重要，对中国经济今后的可持续增长亦都是关键。希茨仲介绍说，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第一，是从出口向内需的转型，这两者之间的不平衡在过去10年已经是有了显著的改善。其次，就是从投资向消费的转型，中国经济的投资比重是高，消费是比重低， 若然是要经济可持续，中国经济需要消费者发挥更核心的作用。第三就是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而服务业是比制造业劳动力更加密集的产业，能够为中国改善就业起到作用。第四就是产业从公有制主导向私有主控转变，这个亦都是再平衡中最困难的一个方面。希慈表示，美方将会继续要求中方通过有利于消费者的财政政策增加国内需求以及家庭收入。他还说，提高家庭收入和促进消费的措施可以令到经济增长是更加平衡，可以进一步支持中国朝向以消费拉动增长的经济转型。
There are some fiscal measures that are very consistent with China's balance.
希慈表示，有些财政措施亦都符合中国自己为了经济现代化和提高经济结构效率的再平衡努力。美国在对话当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用财政政策来支持中国的消费者，并且将经济向消费类支出转变。比如说可以降低工资税、增值税以及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类的支持性的财政政策既是提供了一种经济刺激，亦都符合与中国从投资向消费转型的长期再平衡目标。希慈认为，中国经济一旦出现放缓，这一类有利消费者的政策可以为中国经济提供必要的支撑。他还承认以消费促进经济存在风险，不过他表示这个是一个宏观的考量。他还说，消费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当中只是占 35% 左右，而其他的主要经济体都是在 60% 左右的区间内。希慈还表示，相信在扩大消费方面，中国经济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安全平衡地进行。而在改善中国的商业环境方面，希慈表示，一方面美中双方仍然在继续就达成双边投资协定进行谈判，而在另一方面，美方是需要中国在增加透明度以及健全法治等方面取得进展。希慈还强调，美国要求中国对外商进行的国家安全审查不要对外国投资制造更多的障碍。他认为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这个机制解决了美中关系之间的很多的难题，加深了两国合作。过去几年在法治、法规透明、经济改革以及增加汇率灵活度等各个方面都取得到进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结束访问越南的行程，当日晚上就抵达了日本，出席在星期四晚开幕的七国集团 G7 高峰会议。但奥巴马此行最受日本瞩目的不是高峰会议，而是他预定在星期五访问广岛的行程。日本主流媒体已经广泛报道奥巴马今次访问越南和访问日本是一个和解之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晚抵达日本爱知县中部机场后，随即坐车前往预定举行七国集团峰会的会场三重县伊势志摩的岩岛，和早几个小时前抵达那里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会谈主要是讨论伊势峰会的议题，务求合作推动伊势峰会成功。由于奥巴马访日前夕，冲绳发生一名前美军军人奸杀一名20岁冲绳妇女的案件，正引起冲绳民愤和可能面临的反美军基地运动。安倍亦都向奥巴马表明了日本对案件的愤怒和抗议，要求美国实施有效措施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双方亦都讨论了北韩问题等。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日美首脑为星期四开幕的七国集团峰会的经济议题定调，亦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宣称合作维护海洋与航行自由的决心。刚结束访问越南的奥巴马说，中国和越南、菲律宾以及其他南中国海纠纷国家之间的问题因中国而起，不是美国。美国希望的只是确保海洋和航行自由，但中国就是说美国是挑衅。安倍说，日美首脑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就算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亦都希望基于国际法来和平解决。七国集团峰会的议题一向以经济为主，并讨论目前影响世界局势的其他国际问题。 呢一次日本预定在伊世峰会上讨论的议题包括维持世界经济持续成长、寻求针对巴拿马文件暴露的避税和腐败的对策、反恐和应对难民问题、南中国海纠纷和叙利亚问题等地区局势。预计伊世峰会将制定首脑宣言和六份附属文件作为这一次峰会成果。世界经济成长议题预计包括上个周末举行的七国集团财长暨央行行长会议结果，即实行能应对各国国情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等，突出贸易以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带动经济成长和繁荣的动力基础重要性，敦促成员国尽快签署并谋求推进阳光发电板、风力发电等环保产品废除关税的协议，在9月杭州举办20国集团峰会前达成，以便在杭州峰会倡导。不过因为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中与各国围绕经济政策是否应含金融干预的严重争议和七国集团对南中国海问题关注程度有异，使得峰会成果前景不明朗。另外，峰会前日本政府决定今后五年增加$2,000亿援助日本企业在海外建设基础设施的行动计划，亦希望在峰会上推销。巴拿马文件暴露的日本涉案范围，迄今为止主要集中于企业。日本朝野政党都是提倡立法惩治逃税，并且希望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展示日本无犯对抗腐败的政策。南中国海问题预计将是这一次经济议题外，日本致力讨论并力求体现在闭幕文件中的一大目标。而奥巴马访问越南并全面解禁美国对越武器出口限制，令日本很多主流传媒与舆论都认为奥巴马此行不单只是以访问广岛来结束残留在日美间的71年怨恨，而且广泛相信奥巴马同样希望与越南结束长年怨恨，纷纷形容奥巴马此行为和解之旅。不过对奥巴马访问广岛和越南的和解背景，很多分析看法有别。因为奥巴马2009年首次访日时已经表明有意访问广岛，这一次访日前奥巴马接受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的独家采访中解释说，他一直在找适当时机，而这一次峰会会场距离广岛及其和平公园很近。但奥巴马亦都承认总统任期所剩不多，他希望借这个机会使人思考战争本质，他不是要回顾过去，他是为了那些牺牲于战争中的无罪之人和推进世界和平对话尽力，诉求应该努力争取无核武器世界。奥巴马还说这个也是曾经的敌人构筑成世界最紧密的关系，最亲密同盟国的完美故事，是大家越过彼此不同，使子孙得到能够开创更好未来的教育。这个不是无视历史，而是基于理解、认识、争取更好的未来所实现的。而对奥巴马访越的和解背景，不单止日本很多主流传媒、舆论包括社论形式在内，异口同声指出，此举是为了合作牵制近两年来在南中国海实行强硬扩张手段的中国。而且不少国际舆论亦都表明类似看法。外交评论员天目直人则说，奥巴马最后的亚洲访问，先访问越南再到日本，是周到的宣传与曾经激战的敌人和解这个历史遗产。而且并非单纯和解，因为挡在美国前面的是唯一可能成为最大军事霸权的中国，美国需要构筑新的军事战略。这个就是奥巴马访问广岛的背景，在和解名义下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并暧昧的在投下原子弹的历史谢罪问题贴上封条。天目直人说，奥巴马访问广岛的真意通过访问越南就看得清楚，但无论如何，奥巴马访问广岛在日本国民的欢迎中即将开始，亦将轻快结束，然后剩下的是美日历史和解与加强同盟。所以奥巴马访问广岛可以说是日本重塑美国永世固定化开始了。不过安倍星期三晚在记者会上对日本有舆论呼吁他访问夏威夷的珍珠港来作历史和解话，他在现阶段无意访问夏威夷。虽然安倍政权紧密投操伊世峰会超过半年，但自奥巴马决定访问广岛以来，伊世峰会本身在日本就开始逊息，不单止主流传媒， 舆论一片赞扬同期待奥巴马访问广岛的声音。而且 NHK 星期三发表对广岛200多名遭遇原子弹的被爆炸者做的调查结果，讲明 93% 的被访问者赞赏奥巴马到访，只是伊势峰会造势已久，令相关地区商业和部分行业蜂拥跟随。峰会会场所在的三重县和广岛县等相应商品如雨后春笋，相关行业大展拳脚。据三重县政府试算，伊势峰会的全国经济效果预计可近10亿美元。奥巴马这一次访日所受到的重视和欢迎，如果不是到访前夕冲绳发生前美军军人引发的奸杀案，可能令美军驻冲绳普天间基地原来转移的进程遭遇阻碍。奥巴马此行几近完美，并可能成为日美关系中的一个新里程碑。奥巴马在记者会上对案件表示极为遗憾，他称希望基于日本司法裁判，而美方将全力协助并防止再发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不少分析人士形容美中两国军队处于介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一个灰色地带。美国军事专家认为，实力强大的美军传统上并不善于在灰色地带和对手较量，但是正在采取一些措施去弥补美军自己的不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国力的崛起，中国近年来在周边海域采取的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引起了美国在该个地区一些条约和盟国的高度不安，并且使到美国感到自己长期以来致力在亚太地区维护的安全秩序受到威胁。美国试图劝阻中国停止这一类的华盛顿声称的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举动，并且不断派飞机以及是舰船到北京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巡航。中国反称美军的这些举动加剧了地区紧张，并且派出军机以及是军舰跟踪和驱赶美军。虽然两军对峙不断发生，到目前为止美中两国都不愿意针对对方的举动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以免引发军事冲突。美国陆军学院战略研究所教授威廉布劳恩表示，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而美国是一个守城大国，两国显然都希望在战争和和平之间的某个灰色地带上面和对方较量。
Both countries want to operate in this competitive space.
布劳恩表示，两国都想在这个不至于导致战争的竞争环境当中展开行动。美国想要在这个灰色地带当中行动，美国是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对国际准则以及是互动原则的调整。不过有分析人士就说，这个的灰色地带和中国的竞争当中，美国似乎有先天不足，步履艰难。虽然美国声称会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去飞行、航行以及行动，但是在两军灰色地带较量的最大战场南中国海上，中国继续填海造地，实施军事化。美军将领说，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除非爆发战争，中国将能够在未来几年里面实际是控制整个南中国海。布劳恩教授将美中两国在灰色地带的竞争比喻为是下围棋，中国擅长围棋式的战略布局，而美军更加擅长国际象棋式的兵力较量。
We don't have a good lexicon. We don't have a language or gray zone competition.
布勞恩表示，美國係冇好好嘅詞彙以及語言去討論灰色地帶嘅競爭。佢哋制定嘅作戰計劃嘅方法主要係為應對緊急事件所設計，而唔係為咗應對灰色地帶嘅競爭。陸軍學院一批進修學員就美中兩軍灰色地帶較量撰寫嘅一份學術報告。報告建議美軍走出在和平與戰爭之間選擇其一的傳統觀念，以協調、合作、競爭、脅迫和對峙等元素制定一個灰色地帶聯合行動思想。陸軍學院進修學員以及是報告作者之一蒙古陸軍上校加爾巴德拉克表示，蒙古期待在美中灰色地帶競爭當中扮演一個積極角色。
Mongolia is willing to support US.
加爾巴德拉克表示，蒙古愿意支持美国以更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同中国互动。在某种意义上面，蒙古可以通过主办演习以及交流活动成为增进美中防务合作的最佳选择。由蒙古和美国联合主办的年度可汗探索多国军事演习，这个星期在乌兰巴托郊外拉开了序幕。中国再次派军人参与。过去两年，美国大大强化和中国周边这些国家的防务合作关系，这个行动被认为是美军在灰色地带和中国竞争迈出的重要一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军事方面的消息。台湾新任国防部长冯世宽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说，将会成立因应信息电子战的第四军种。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引述冯世宽在星期四说，新政府和旧政府在国防战略上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将会成立因应信息电子战的第四军种。
新的政府非常重视这一块，这个支电站呢，从
冯世宽话表示，新政府非常重视这个方面的情况。他说，支电战从1982年以色列对叙利亚贝卡山谷的导弹无人机的干扰有作战成果之后，一直伸延到现在。冯世宽又说，未来整体的战略将会在既有的基础上增强不对称阻吓的攻击能力。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竞选期间就曾经表示，当选之后将会成立陆海空之外的第四军种，也就是相当有影响力的网军。有关的军事幕僚亦指出，最快2019年成立，2024年全面运作。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邀请国防部长等相关的官员就募兵制实施的情况的检讨以及未来改良的规划进行报告，并且接受质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说，随着少子化的发展，募兵制在推展上有一定的困难。不过台湾未来的战力将会是重质不重量。
如果我们今天在讲募兵制，只是在讲说
民主党立委刘世芳说，如果台湾今天讲募兵制，只是讲少募了3万人，少募5万人或者2000人，这样对台湾的固守亦好，防卫亦好，是否真的有帮助呢？他说，所以他怀疑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在质的方面上提升，台湾是不是应该要开始检讨和转变。刘世芳又说，希望未来亦将会向着国防自主的发展，提升自行研发制造武器能力，而不是直接向外采购。台湾国防部强调，募兵制确定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在吸引年轻人加入军队的做法上将会增加更多的诱因，包括提高待遇、培养其他专长能力等等。刘世芳又建议，未来网军的招募方式应该和传统兵力不同，包括年龄、性别和学历经验都不应该有限制，重点就是网络的专业能力。冯世宽在回答当中说，他日前去视察过三军之后，发现各个军种都有支电作战的能力，未来将会进行整合，成立大约6000人的支电作战部队。台湾总兵力在60年代时期曾经达到60万的高峰，目前的兵力就维持在大约20万人左右。民进党智库国防小组日前就说，将会整合军队现有的支电作战和民间力量，担负起捍卫数码国土的重责，使到台湾相关的资产和基础设施能够免受于被组织黑客和恐怖分子的网络侵袭。此外，台湾有关媒体说，520之后台湾军情局人员在中国大陆被拘捕， 冯世宽就在回答时说并没有这个议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徐之荣就质询，如果两岸真的打上来的话，依照台湾现有的军力可以支撑多久呢？冯世宽说他们不会评论究竟可以打多久时间，而是会打到最后一并日出。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香港公民党成员曾建超被裁定袭警以及拒捕罪名成立。纽约市一个音乐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死三伤。美国有11个州就联邦政府有关厕所的指导方针提出诉讼。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2014年10月中，香港雨傘运动期间，怀疑被7名警察袭击受伤的公民党成员曾建超，同时被控一项袭警和4项拒捕的罪名。经过多日的审讯，裁判官星期四下午裁定曾建超一项袭警和2项拒捕的罪名成立，其余2项拒捕罪不成立，押后至下个星期一判刑。期间曾建超获准保释，几十名支持者在法庭外高举黄色的雨伞声援曾建超。他接受传媒访问说对裁决失望，但仍然尊重法庭的裁决。
咁有关法律的问题，因为咧判决会在星期一的晏昼先出，咁所以我暂时都未可以讲太多，即系关于案情或者关于法律的安排。咁但系我会同我的法律团队去研究会唔会有机会做一个上诉。
曾建超表示，由于涉嫌袭击他的7名警员的案件，6月1日将会在区域法院开始审讯，而他是案件的证人，现阶段他需要做的事情是协助法庭提供或者是搜集证据。曾建超在前年占领运动期间涉嫌向警员泼液体，被控袭警和拒捕。辩方求情的时候说，本案是7名警察涉嫌袭击曾建超案的起源。医疗报告显示，曾建超身体多处受伤，已经受到足够有余的惩罚。辩方并且表示，任职社工的曾建超可能因为这次事件失去社工的牌照，前途尽失，重犯机会微乎其微，希望法官先考虑非判处监禁的形式处理，或者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表示，是否留在欧盟应该由英国自己决定，但是中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欧洲为全球经济作出贡献。英国将会在6月23日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公投。外交专家认为，北京长久以来一直为支持自由贸易的英国脱离欧盟以及欧盟的削弱所带来的影响而担忧，北京将欧盟视为抗衡美国的重要力量。中国亦都明确表示，好高兴睇到英国喺推动中国同埋欧盟最终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方面嘅努力。喺有关中国今年主办20国集团峰会嘅新闻发布会上，王毅表示，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英国嘅方向应该由英国人民决定，佢哋当然尊重英国人民嘅决定。不过佢同时补充话，中国希望睇到欧洲持续推进整合过程，亦都希望欧盟能够继续加强合作，变得更强大同埋稳定，为世界和平同埋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0月访问英国的时候，曾经对英国首相卡梅伦说，他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的欧盟。这种对别国即将进行的公投表达暗示的做法，对中国来讲实属罕见。中国通常都说自己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过这个在当时被卡梅伦的一位助手以一句欧盟不是讨论的重点，很快地掩饰过去。在习近平访问期间，中英之间签署了约400亿英镑的商业协议，其中包括核电站的融资协议。卡梅伦正在努力游说民众选择继续留在欧盟。英国在1973年加入了这个由28国所组成的集团。美国纽约市一个音乐会演出场所发生枪击案，一个人被打死，3个人受伤。著名饶舌歌手 T.I. 原本计划星期三晚上在那里献唱。纽约时报说，枪击案是发生在曼哈顿联合广场附近的欧文小广场，一名33岁的男子中弹身亡。有关当局说，还有3个人受伤。现场的录像显示，惊恐的人群尖叫住系咁冲向出口。目前仲未有任何嫌疑人被逮捕。 美国11个州对奥巴马政府有关跨性别学生使用学校厕所的指导方针提出诉讼。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指导方针建议，公立学校应该允许学生根据自己认同的性别使用厕所，而不是生理性别。以德州为首的11个州就此是提出诉讼，指责奥巴马政府意图使学校成为进行大规模社会试验的实验室，违反民主程序和践踏保护儿童和基本私隐权的常识性的政策。白宫和美国司法部还没有对这个诉讼发表评论。对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持批评立场的人士说，有权制定法律是国会而不是白宫，奥巴马政府的做法严重是违背了这个原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第一小时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就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gd.com 或者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有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内成立一个投票权党团会，保障美国公民的投票权。我们会报道中国部分维权律师继续受到当局的打压。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卜瑞哲评论蔡英文的就职演说和北京的反应，他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到台北参加台湾新总统蔡英文就职仪式的美国学者卜瑞哲说，衡量蔡英文就职演说内容以及中国官方的初步阶段的反应，他认为台海两岸在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初的初步交手可以说算一个不错的开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目前是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卜瑞哲，23号在该个智库网站上发表的评论说，虽然北京对蔡英文就职演说关于九二共识以及是一中原则的表态不满意，认为蔡英文对台海两岸关系的性质采取模糊回避的态度，不过无论是如何，他已经是避开原本可能更差的结果。双方在跨越蔡英文就职的里程碑之后，未有触动彼此的关系立即恶化。虽然这个关系并未有是完全到达稳定的阶段，但是作为一个开端，这个情形是并不算坏。卜瑞哲表示，蔡英文针对九二共识的议题并未有改变原先的讲法，但是在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部分开展的比较多，提到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些都可以令到北京截取其中包含的一中元素。因此就职仪式结束之后，他就猜测北京的反应正负面都是有可能。卜瑞哲表示，如果北京领导人不信任蔡英文的根本意图，或者是希望他失败，他们大可以直接说蔡英文的讲话不足以回应中国的要求，然后采取让两岸关系损害到无法立即修复的程度的惩罚行动，例如是拿走几个台湾的邦交国，并且对任何两岸未来的持续互动直接关上大门。因此卜瑞哲认为，虽然北京一再是要求蔡英文明确地承认九二共识，但是显然他们亦都愿意容忍某种程度的模糊，并且限制他的报复程度。卜瑞哲表示，中国的反应最特别之处是在于，虽然他对蔡英文是没有接受九二共识的作出强烈的批评，但是他的行动却是相当克制，暂时停止却不终止台海两岸协商机制，或者是北京在严厉批判蔡英文这么久之后所能采取的最低限度的惩罚行动。卜瑞哲的结论是，台海两岸关系仍然是非常之脆弱，而现时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仍然需要靠双方的积极言行逐步建立信任，才能够是彼此的关系得到稳定。在蔡英文发表就职演说之后，中国国台办先是以国台办负责人名义在5月20号当日 通过新华社作出反应，认为蔡英文关于九二会谈的达成若干共同认知等讲法是对两岸关系的性质采取模糊态度，未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并且认同它的核心意涵，因而认定这个是一份未有完成的答卷。5月25号国台办举行台湾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的首次例行记者会，新华社记者问发言人马晓光，中国大陆是否对蔡英文的520讲话虽然不满意但可忍受，是否对蔡英文听其言观其行？马晓光答复说，台湾当局新领导人5月20号的讲话未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并且认同他的核心意涵，未有提出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具体办法。对此他再度强调，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涉及两岸关系根本性质的原则问题，是一道晓不开的必答题，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在关于蔡英文就职演说当中提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问题时候，马晓光表示，蔡英文只是重申台湾现行规定的立场，依然回避了两岸关系性质的根本问题。马晓光还说，要确保中国大陆和台湾现有的制度化交往机制以及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不受影响，蔡英文必须和中国大陆确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部分维权律师继续受到当局的打压，处境艰难。被中国当局重点打击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维权律师刘晓源最近就说，因为锋锐所事件的牵连，他既不能够离开锋锐律师事务所，又不被参加被很多律师认为不合法的律师联检，造成他不单止不能够接新案，而且从6月1号起就连手头上原本有的案件都没办法继续办理的困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经常代理敏感和维权案件的北京知名维权律师刘晓源近日在网上表示，2016年度北京律师年审5月底结束，作为锋锐律师事务所一位合伙人，当局不让他调离，但是因为锋锐完全瘫痪，他无法参加今年的律师年检，将造成他连去年7月9号维权律师大拘捕事件前接受委托的案件都可能无法去开庭，他的执业遭遇到困难。刘晓源透露，除了锋锐律师事务所涉案和合伙律师之外，绝大多数普通律师已经转到其他律师事务所。有关当局从去年7月9号和10号开始大规模拘捕和打压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其中已是中国维权界声誉最高、实力最强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重点。该所包括周世峰主任、王宇、王全章律师等多人被当局带走并且逮捕。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统计，截至2016年5月6号，在709大拘捕事件中，至少319名律师、律师事务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逮捕或者失踪。目前已经被逮捕的有23人，取保候审的有12人。709事件中亦曾经被带走但是后来没事的刘晓源表示，最近几日他一直到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律协的不同部门联系，试图解决年检、没年检出庭、交会员费等问题。刘晓源称，他目前的最低要求就是司法局至少给他开个证明，给他未来能够继续出庭完成已经受理的案件，保证当事人的权益。他说，
现在就说因为我是合伙律师，说现在还不能年检，我就是提出来你不让我年检这什么原因。
刘晓源表示，他这几日一直在找负责人，现在就是说他是合伙律师不能够年检，他后来就问什么原因不给他年检，不给他年检要开个证明，给他完成手中的案件，亦即是说他是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考虑当事人的利益。当然有些律师说坚决不要年检，他亦认同，但是有些地方法院到时候会很强硬，律师没年检就不能够开庭，那当事人就有意见。北京著名维权律师程海等38名律师今年3月15号发起中国律师不参加违法年度检查考核声明的联署活动，认为即使律协应该对律师职业行为进行行业规制，但是律师年检制度则无法律依据。 律师法没有对律师进行年检或者年度考核的规定，司法局司法厅因此没有对律师进行考核的依据，对公权机关来说法无授权皆禁止。刘晓源律师受丰瑞所事件所影响，他是江西读大学的儿子，去年十月起要出国留学，申请办理护照四次都被拒绝。刘晓源表示，他目前的境况类似2011年受异议艺术家艾薇薇案件牵连时的情形，他当时花了近两年时间，最终被迫解散旗南律师事务所，转入丰瑞才恢复执业。星期三下午在北京市司法局交涉的刘晓源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感觉被踢皮球几日之后，有关部门终于同意，至少先开给他一个一直争取的证明。他说，
就是这几天就是各个部门嘛，找律协，律协说你要找司法局，什么司法局办管律师工作的。
刘晓源说，确实这几日各个部门找律协，律协说要去找司法局，那司法局分管律师工作的总共有三个处，找这个处又说去第二个处，现在最终还是找到律师执业监管处。朱副处长回来叫他等阵，他会跟他开个证明，已经答应了。此外，近年多次代理敏感和维权案件的蒋焕文律师星期二在网上发出呼吁，要求外界关注和声援他依法争取执业权的行动。蒋焕文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因照顾家人的需要，他几年前取得香港的居住权，但是不是香港永久居民身份，按照国务院行政许可第71项规定，他不需要变更在中国大陆的律师执业类别。蒋焕文表示，深圳司法局去年曾经要求他变更执业类别，但是经过两个半月左右的调查研究，在原深圳市司法局律管处杨副处长依法坚持下，他得以保留执业资格。在709律师大拘捕中，蒋焕文在香港避过一劫，而又因他后来为709被捕律师辩护，广东司法厅和深圳律协今年再次强迫他变更律师执业类别，只是从事法律咨询工作，实际上是要剥夺他从事诉讼的资格，不能够再代理维权案件。蒋焕文称，他星期二收到深圳律协的通知，强迫他变更执业类别。蒋焕文表示，广东司法厅和深圳律协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他将依法抗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怎样去保障美国公民的选举权的问题呢，就成为焦点。美国国会一批议员在5月24日成立了国会历史上第一个维护公民投票权利的国会议员团。在公民投票权已经得到严格法律保护的今日，为什么还要对此加以关注呢？部分国会议员就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众议员乔伊斯比提华，投票权的维护对今年的大选至关重要。他说，
We know what happened in the last two.
乔伊斯比提华，他们看到在过去的两届总统选举中发生的情况，大众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长队等着投票。他们不愿意使大众的选票被压制。今年是总统大选，为什么不现在就在这里改变呢？该党团的议员表示，一些州颁布的要求公民在投票时出示有照片的证件法律条款，损害了很多低收入、少数族裔和老年人的投票权。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国会众议员特里苏威尔华，特里苏威尔华，在美国的很多司法管辖区里面，很多老年人发现他们很难获得带照片的身份证件，而很多人说，不是就是带照片的身份证吗？上飞机还要带照片的证件。但是他们很多议员代表是一些从来都没有坐过飞机的人，但是他们仍然是美国公民，仍然有投票权。该党团目前已经有50名左右国会议员参加，成员均为民主党籍。今年6月，该党团计划推出一项法案，禁止投票需要提供身份证明的要求，以减轻公民投票的负担。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华盛顿报道。
主张英国退出欧盟的活动人士说，如果英国6月投票决定继续留在欧盟的话，英国终有一日将会面临来自土耳其的移民潮。而英国首相卡梅伦就坚持认为，英国在是否准许土耳其加入欧盟上有否决权。 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就说，这场辩论的时间正值艰难时刻，也就是欧盟和安哥拉正在试图最后敲定3月份达成的协议。这份协议的目的在于制止移民从土耳其涌入希腊。据李奇伟尔的报道说，投票推盟运动说土耳其有望加入欧盟，并且将会导致多达100万土耳其公民涌入英国，当中包括一名活动人士所称的杀人犯、恐怖分子和绑匪。政府一名大臣星期日发表的言论受到首相卡梅伦的严厉指责。
Turkey joining the EU is not remotely on the cards。
英国首相卡梅伦说，土耳其加入欧盟不是近在眼前的事，按照目前的速度真的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可能发生所担心的前景。他说即使到了那个时候，英国仍然不能够讲不可以。伦敦经济学院欧盟法教授达米安查默斯说，现有的欧盟成员国实际上对是否准许土耳其入盟有双重否决权。伦敦经济学院的欧盟法教授查默斯说，欧盟部长会议的各国政府部长必须要同意，并且必须是一致同意，然后土耳其必须要和现有28个成员国做一签署条约才可以正式加入欧盟，而到了那阵时候，成员国的国会仍然可以否决。引发辩论的时机十分尴尬，土耳其在3月份同意从欧洲收回难民，当中部分的目的是在于开启安哥拉入盟程序的新阶段。土耳其政府的部长要求布鲁塞尔明确的态度，但是查默斯说实际谈判的速度异常缓慢。他又说未能够在35个不同政策领域达成一致之前，没可能签署任何条约。
It has been negotiating since 2005.So far, only one of those.
查默斯话，谈判自从2005年开始，到目前为止，35个领域当中只有一项成功完成。英国将会在嚟紧嘅6月23日投票决定是否继续留喺欧盟，呢个可能会对欧洲同土耳其嘅关系造成更加广泛嘅影响。
Brexit or stay in EU referendum in the UK.
伦敦摄政大学的教授易卜拉恩斯克西说，英国关于脱欧或者说留欧的全民公决将会产生影响整个欧盟的巨大波澜，尤其是结果赞成脱欧的话。由于民调显示留欧阵营开始领先，退盟派开始聚集公众对移民涌入的恐惧。英国独立党的领袖内杰尔·法拉奇说，英国要讨回自己的国境，讨回自己的护照，又说要讨回自己的国家。如果所有人赞成的话，他要求英国选民在6月23日参加投票，并且将那日变成联合王国独立日。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一就警告，投票选择脱离欧盟是自我毁灭的选项，将会将英国推入衰退，造成50万人失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伦敦的报道。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不单止被参战的美国军人、他们的家人以及越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忆，对于去到前线采访的记者来说亦是不生难忘的。刚逝世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的60分钟节目记者蔡佛就是当年的战地记者之一。他生前接受过美国之音的采访期间呢，谈及到在越南的过去和未来。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Morley Safer, CBS News, near the village of Cam Ne.
蔡佛发自越南前线的电视报道，使美国国内的民众得以看到并且反省那一场战争的进行。几十年过去了，蔡佛生前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说。
They don't maintain old enmities.
蔡佛说，美国人远远比越南人更加能够将那场战争当一回事。对越南人来说，这个只是漫长的不幸历史当中一个不幸的时段。这位资深记者说，自从越南政府将发展经济作为国际实施以来，越南工商业发展的速度可以说是惊人的，而这个和他们的勤奋与善于经营是密不可分。蔡佛说，要了解越南就必须要了解一点，这一点他就说或者可以形容为越南主义。当年越共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利用了越南人内心深处那一种抵制任何外来势力的心理，不管是中国、法国、美国，或者不是所有的越南人都相信共产主义，但是每个人都将越南民族主义放在第一位。 呢一种情结喺佢哋嘅心目之中，比任何主义都更为显著同重要。当年嘅战地记者塞佛生前嘅一句话，或者代表咗唔单止系佢一个人嘅谂法。集权政府越早消失越好，对所有各方嚟讲都系。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李华同 Larry 一起去食晚饭。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squared away 以及 temporary fix。
Larry， 你点啊？今日翻工忙唔忙啊？
Oh, it was a bit stressful. I had a relatively large report due that I was too busy to start until the last minute, but it looks like I got it all squared away.
Squared away? 你是说虽然等到最后一分钟，但是还赶得切？
Yes, Li Hua. Squared away means I took care of it or finished the job.
太好了，那你现在就可以好好放松下了。
Yeah, now I just feel relieved to have gotten the report squared away.
那份报告是关于什么的？
It was just about the logistics of a new advertising campaign that ships out next week. It wasn't too hard, just tedious, but now it's all squared away.
我明白你的感受，处理好手头的一件大事，真是整个人松了。
Exactly. It's hard to relax with a report hanging over your head.
没错，我经济选修课的其中论文上个星期交，老师规定要写20页，而且还要做很多复杂的数据分析。
How did it turn out?
唉，我在学校的电脑室里面整整留了两天啊。I finally got it all squared away. 总算搞定，竟然还提前了一天。
That's excellent.
但是我一点都不敢放松，这篇论文写完还有另外三篇等着我。
Well, at least you got one squared away.
这又是，你完成了这份报告，是不是可以松口气啊？
Well, now that I've got that report all squared away, I'm pretty much in the clear. I guess I'll wait until they give me a new assignment.
啊，真是羡慕你了。可惜我还有三篇论文要写，如果不是，我们周末就可以去郊游了。
I wouldn't worry too much, Li Hua. I'm sure you'll get all of your papers squared away in no time.
I know. I just wish that they were already squared away and I didn't have to deal with them. 好了，吃饱了，我又要去图书馆了。
How'd the paper writing go?
唉，唔好提啦，论文系写完咗一篇，但系电脑室里边嘅打印机坏咗，我又冇带 USB， 所以只好将文章寄到我自己嘅电子信箱里边。
That's a good temporary fix.
A temporary what?
Temporary fix, F-I-X. It means a good short-term solution for a problem. In this case, emailing the paper to yourself is a good fix until you can print the paper.
Oh, temporary fix 就系临时嘅解决办法。我一看见打印机坏了，差点吓到心脏病啊！好在灵机一触，将论文寄翻俾自己。
It's good that you found that temporary fix then.
如果唔系，我真系唔知道点算啊。
The other day at work, we had to come up with a temporary fix because our usual print shop was closed for vacation, and the one we hired instead completely botched the job.
吓？点话？唔会系将你哋嘅广告印刷品都印坏咗？
Well, the whole thing came about backwards, and none of the words went with the pictures. Plus, we had a client coming in only an hour after.
咁你哋最后系点做噶？
Ultimately, we just cut the words out of each picture and switched them with scissors and glue. It held together through the meeting. It didn't look perfect, but at least it was a temporary fix.
客户有冇睇出有咩破绽啊？
I think we made an all right impression on the client. I'm not sure that they noticed that anything was wrong.
That's great.
Yeah, what about you? How did your paper turn out?
最后我还是在导师的办公室里面将论文印出来的。
So your temporary fix was successful?
没错，我现在剩下一篇论文就大功告成。
Well, you're almost there.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呢就是 squared away, 意思就是指处理完了。而另一个呢就是 temporary fix,意思就是指臨時的解決辦法。好了，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夠，多謝各位收聽美國之音製作的流行美語，我們下次的節目時間再會。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第一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好啦，我哋喺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